各位好，今天2月2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媒体发布的，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啊什么发布的，说是中国政府利用水军账号，然后呢要干涉日本的大选，大概他们说有400个账号。我当时在想，哎呀，我说日本人这想象力还是比较贫乏嘛，说是吧？400个账号啊，开玩笑的吧？400个矩阵差不多。就是他那些账号，我一会儿跟大家讲这矩阵的事儿。跟您讲是这么回事啊，中国政府在推特上，就是现在的 X，包括其他一些地方，他所投入的精力现在是越来越大了。那这一回日本大选，包括进行认知作战的这个账号，尤其是这种 AI 注册，包括它那个统一的发布的这些东西，大概至少有40万个账号，没有说是400个账号这么少。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因为在我的时间线上看了很多的这样的账号，我看到的就远不止400。然后呢，再通过某些这个查询工具，要比如关键词，比如是一些东西，再查询他本人的这边就是注册账号的时间以及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我敢肯定，当然40万个有点这个夸张，但是4万个以上是可以肯定的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规模呢，其实说起来的话，看上去挺多，但是实际上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媒体这一块儿啊，哈，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讨论上，没有激起什么大的水花。大概来讲呢，日本的媒体做了一个，当然日本媒体这个咱就不说了，他们估算是比较保守的嘛，过于保守。那在日本媒体上估算呢，就是与高市有关的，高市早苗首相有关的，比如说旧的那个统一教会那件事情。OK，就是原来那个因为安倍首相被刺的那个事儿嘛，这统一教会，各位愿意查可以查一下。那相关讨论大概只占了其中的1/4。那即使是1/400也不算一个很多的数字。那肯定很多人就在问说，这个日本中国这块中共这块干嘛要干这件事儿？中共的认知作战呢，不是从今天开始，它呢开始了很多年了。就包括像是这个什么这个针对台湾，针对台湾呢是最密集也是最成熟的目标。大概呢在2020年，2024、2025这几年吧，就是多次这个总统选举啊，还有国会选举啊这些东西，还有其他一些议题方面，就是大量的这个假账号发布的这个比如什么民进党引战呐、美国抛弃台湾呐，这些账号就都在做这些事情。就已经做了很多次了，然后还有什么投降保和平啊，就这种论调，然后呢，它都在大量的发布，然后还有什么呢？伪造，现在伪造更方便了，原来是你起码还得懂点那个 PS 的知识啊，比如说你还要懂点剪辑啊，诸如此类的。那现在有了这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软件呢，就特别方便，直接呢就是伪造候选人的音频呐、影片呐，然后还有什么？团队专门制作，就我所知道的是，至少有两三个部门独立运作的那个专门针对赖清德总统的这个负面内容是假的，完全可以肯定是假的，但是他就给你在那上大量的发布，而且由于呢，他你看跟日本这一块，你还可以有时候能看出来，比如说他的日语并没有说好的那个程度，因为他是用 AI 翻译的，AI 翻译日语，其实实际上来讲，它跟翻译英语还是有所差异的。它那个日语呢，就是往往会出一些小问题，不过比原来已经好多了，大概比1、2年前，它的翻译已经精准了很多了。但是呢，像这个你中文呢，就是一个简繁体转换的事儿嘛。当然，它有一些特殊的词汇，你比如说像什么这国内叫软件儿，对吧？大陆叫软件儿，那这个台湾叫软体。它有些这些词汇用的还不够精准，但是实际上而言，它是一个内码转换嘛，就直接从那个简体转成繁体，这就很方便。所以呢，对台湾这是最密集的一个事情，在认知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以前呢，就是他这个整个官方背景的操控几千个假账号啊，假冒这个美国选民呐、放大种族啊、枪支啊、移民呢，就是他只要是能够有分裂的议题，因为美国本身来讲，这回大选也是一个极端分裂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因此指责这个川普分裂了美国社会。 当然川普这一方呢也是在反击，说不是我在分裂，是你们抛弃了我们最真实的这些价值观，是你们在民主党在分裂，比如你的进步主义啊，或者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那但是呢，这个呢外部就进入了，就开始中国就开始在这边用假的这些账号，在每一个可以说是每一个美国争议的议题上，他都发力。这是全世界第二的，就是对外的这个宣传，或者你把它叫做对外的这种。它也不叫大外宣，它叫应该叫做某种程度的认知战吧。它用这种模式，这是全世界第一是台湾，第二是这个美国，就是这中共针对的。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它还而且还攻击特定的候选人，比如说攻击的是这谁呢？大量集中攻击在川普这一块儿啊，因为他知道川普上台这事儿不太好弄，会很麻烦。那而且不确定性会提高，对吧？因为你甭管是那个贺锦丽还是这个拜登，他们上来之后，他是一个属于那种老政客嘛，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是一个可预期的东西。那川普是不太可预期的，谁也不愿意这个预期不强的这种人上台，所以呢，就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就攻击川普，对吧？而且现在也在干这事儿。大量的中国的网络上就是中国的这方面认知战的攻击，甚至于我看到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了这个假造川普的这个视频，或者是说假造图片，或者是把原本正常的图片解读成另外一种模式的。比如说川普就是他当时牵着自己闺女啊，自己闺女那手，那会儿闺女还小嘛，对不对？伊万卡还小呢，就把这个东西作为他当时恋童癖的一个证据，就发到那个网络上。这是一个成建制的事情，美国也有干这事儿的，但是呢，很多也是中国在干，中国这些网军在干。那这些东西呢，没有能够直接决定胜负，但是呢，它会成功的让这美国社会更撕裂。因为传播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不太直接。产生一个效果，它会给你心里造成一个印象。你比如说，就说那个像很多的时候，那说高市，那比如说高市扫描，对吧？他说你就跟那个旧统一教会，他是有这个有这个什么的有关系的。那实际上他们有没有关系？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那日本媒体已经挖了很久了，他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没有？可是呢，你这么着说多了之后，包括川普的那个照片那些事情，你这么说多了之后。那他会怎么样？你就有这么个印象。至于谁说的，你不在意，就是绝大部分人完全不在意这件事情。这个呢，就是叫这叫什么呢？心理底片，对吧？他的这个就跟那个投影似的，啪给你投在这儿，有一个底片在这搁着，你就不知道你从哪儿拿到这个印象。就像很多人说的似的，你举最难的例子，我老举的这例子，一堆人说你散人，你是那个谢顶秃头，对吧？秃头是秃头，我跟大家解释过很多次，我说这个是我一直懒得去洗头嘛，对，就做发型，然后呢就直接刮光了的，哎，并没有谢顶，但是有人信吗？他其实没有人信，即使摘帽子他也没好几次了，没人信，现在我都懒得废这话了。所以这种印象给你留下来，他就成功了，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地方。后来还有，当然加拿大的2019年、2021年的联邦选举，对吧？而且中国外交官本身就开始介入啊，而且呢，这种舆论的操作呀，资助亲中候选人呢，全都有。2025年的时候，还是有报告指责呀，这个中国持续干预这个地方与联邦选举，对吧？这是一个。而且你看，现在当然加拿大实际上被那个中共渗透的很厉害。那很多的这种政策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卡尼吧那傻逼叫，然后呢他其实是有一些亲中倾向的，尤其是中国要把这个加拿大从美国这一块尽量的拉远。本身美国干这活确实，你说天天的嚷嚷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这确实也不让人开心。而且这两天把那冰球打赢了之后，美国政府自己发了一个美国鹰直接摁住加拿大鹅的这个图片，这确实也他妈挺操蛋的啊！没一般不这么干事儿，赢就赢了，你干嘛这样啊？哎，但是他这样的这种活动推动了这加拿大远离美国，这个美国的后花园等于是要给你安一颗钉子的感觉。这是加拿大这边，当然菲律宾也是。菲律宾呢，像什么中期选举啊，对吧？亲中的这个假账号啊，这个大量攻击啊，这谁啊？这个总统小马可杜，对吧？然后呢，同时呢就捧杜特迪这边的派系都是一样。 而且呢，包括在印度、孟加拉、南非，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干预选举啊，制造社会对立啊，其实已经成为常态了。而中共在这一方面做的就特别的认真，可以说是非常认真。这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那至于说到底有没有什么用，短期之内在日本这一块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日本这一块的这个媒体讨论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的多了，他见的比你多得多，所以呢他的用的这些你做的这些玩意儿，人家媒体不当回事，老百姓也不太当回事，长期肯定是有问题。因为日本现在的这个状况已经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安法了，对吧？你国家安全法或者是这些东西，反间谍法，就是日本版本的。那他用这种模式呢，就会你只能给日本这整个社会呢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更反感你，那他就更不太相信这些玩意儿。这长期是这样，但是啊哈，这东西又怕什么呢？潜移默化，你常年的干这事儿，你就很有可能多少，我刚才说嘛，心理底片，给你这个留个片儿，哎，留这么一个小疙瘩，到时候呢，说不定就有用。这个是多年或者长时间的这样的这种发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它不一定说是你一定马上就能有效，对吧？那主要是干嘛？主要有两个目的，就是在这一回大选，其实中共是知道日本这一块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任何的他可能干预的余地了，他只是在练兵。为什么练兵？是因为有两件事儿，中共呢是比较怕的。第一，日本修宪。日本修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别看高市早苗现在目前来讲，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数字，他达到了。一个呢，是他本身的这个执政联盟，他已经能够拿到300多席，就是超过三分之二，在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个选票。那这个呢，就已经破了第一关。第二关在哪儿呢？第二关是在这个参议院，参议院你也要过三分之二的多数。原来我们就很多人不太了解日本的这边的法律，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定，修宪的规定，它是说就像普通法律是可以的，你众院三分之二过了，参院三分之二没过，打回到众院，众院还可以用三分之二的这种优势票，然后呢推翻众院参院的这个决定。但是在修宪这问题上是不行的，他必须得是众院三分之二，参院三分之二，他一定要通过。那参院会不会通过？这个不太好说，因为目前来讲，参院的这个参议员的人数，那民进党和不是民进党，自民党和这个他的执政联盟不占优，他没有到三分之二。你即使可以说有一些人给你给拉过来，但是这也比较麻烦，对吧？那是不是可以能够拉过来？这也不知道。所以不一定能过参院这一块。那众院这一块即使是没有这个，众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85% 的议员甭管是不是这执政联盟的都同意修宪。那这种会不会影响到参院，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一个。但是参院你去影响它其实呢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用这种舆论影响，这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参院嘛，我们都知道它的主要还是自己的这个选区啊，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能够给它，不是选区，它那个应该是另外一种完全差不多吧，它的选民啊，然后呢包括这些东西，它很有可能说是呢不听你的，或者是说选民的这个愿望它会产生一个误判，这有可能是出现这种状况。那它影响的是什么呢？如果它要是整个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全都给你占领了，或者是说造成很大影响了，那它会有一什么现象？就是民众，因为修宪还有第三关是要全民投票的，投票干嘛？就是你得过半数才能够修宪。如果他要是说在现在众院肯定他是拦不住了，对吧？那参院如果也拦不住，那就只能寄望于哪儿呢？全民投票。全民投票的时候，如果你在这种社交媒体包括其他媒体上产生这样的反对的舆论，声音又比较大，对吧？ OK， 那就有可能影响到最终投票的结果，你半数过不去的话就会出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台湾这一边呢，这原来高市不是安倍首相就曾经说过，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吧？那高市早苗首相呢又直接就说了，说这个是日本的存立危机。 这个东西如果说，就是因为它等于是一个代表民意来说的，如果让很多的老百姓，因为我们都看过乌合之众这种书，对不对？如果你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反对，你会怀疑自己的立场，很少有人完全的坚守自己的立场，就是我的这个价值观一直没有变或者怎么样的。你像说实话，这个兄弟，我是一个就是应该价值观变得很少的人，就我都跟大家讲，在出国之前我甚至还算一个半个大一统主义者，对吧？那出了国这十几年，就是十几年前出国，这个隔了几年之后我才整个把这事儿给搬过来。我非常支持各个中国大陆这一边各个地方的独立运动，或者是包括台湾的独立运动，这我非常支持。你现在可以举报我，我就是台，你可以把我做成弄成台独吧，也给我发一通缉令，这样也省事儿，我就直接找日本政府要个什么难民资格了，对吧？赶紧啊。这个你像这样的这种事情，我都会变，对吧？这种东西都会变。那你想想看，很多人是不是他的价值观一下变得很厉害，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一定需要钱，他需要的收买，他需要的是用这个 AI 去给你生成大量的那种内容，充斥你的这个时间线，很多人就会改变了。那这个就有可能他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压力，说我是不是一个整个的小数小众啊。您想想看啊，日本这一块是有一个从众心理是比较重的，对吧？他很容易说，大家都说那个，哎呀，这个从众啊，我这个人都这么想，我可能这样不太合适啊，就有可能换这件事儿。所以这一回干涉日本大选，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时间节点，因为他知道没戏。那重点还是在练兵，用这种模式，在往下这几年当中，比如说28年的时候。那个参院要进行一个中期，要进行一次改选。那这次改选很有可能自民党和的执政联盟就会取得更多的这个更多的票数，那有可能就更促进这个修宪的完成，对吧 ？OK，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要大量的产生这样的内容来进行这认知的作战，这是他的目的，就这两个，大概是如此。那中共这一方面，他到底有多少人干这件事儿？这个呢是有一个学界是有一个估算的，怎么说呢？大概来讲啊，它是有美国的一个学者，他估算每年的这个费用是在100亿美金，当然这个数字很大了，但是我估计的这个数字呢还是也是偏保守，是比较低的，他要把很多东西呢没有真正的算在内。你比如说有几个东西的这个没有算在那是什么，就是文化旅游，对吧？还有体育产业，文化旅游体育，然后呢传媒都不算啊，传媒不算，就是文化旅游和体育的这些东西，您想想看花多少钱，每年的金牌战略，这个也依然是某种程度的大外宣的一部分。他其实很多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是产生一什么叙事呢？就是因为体育强就是国强嘛，对吧？那体育怎么强？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拿金牌，就包括像这回谷爱凌，他这种拿金牌的时候，那他花了多少钱？大概是4000多万，还是大概得多少钱啊？我记得是4700多万吧，忘了啊。您各位可以查一下财新的报道，直接给删了。这个钱数花了以后，他就会这你算不算？你到底算还是不算？我觉得这个应该都得算进去，就这一笔就这么多钱，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的这个花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吧，外交很多时候这种外宣也是很重要的。那他呢，在各个使领馆，对吧？他包括是给这个自己的侨领，包括这个留学生会，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在花钱。这个也是一种，然后请当地的这些名流来做客，甚至于包括给一些礼物，对吧？收买，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那个可以跨界的使用，比如说这个算间谍的费用，或者是说国你可把叫国家安全的费用吧，这也可以。但是宣传费用也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地方政府你有可能干嘛呢？就是你要是取这个，就是请这个外国人来。请外国人来呢，第三方公司，然后呢把这外国人给请过来到我这地方进行宣传，这算不算某种程度的这个大外宣或者是认知作战？这依然算，因为你这个请网红，这也不是请一回两回了，对吧？那给钱给的挺多的， 甚至于包括馆长这样的，馆长这样的可能不直接给钱，他呢让给你政策，啊，但那个给你政策，让你在这块开这号。你想，他都要操棚立园了，那你说他居然还能回去，还能干这些事儿？你以为这帮人是不知道吗？知道啊，影响力够大就行啊。你现在有用啊，你条有用的狗啊，虽然你咬了，你可能对着自己的主人汪了一声，对吧？那当时那会儿还不是他主人。那现在已经是你主人了，那这个原来冲我这叫的这事儿就一笔抹过了吧？哎哎，那个你看这个这你馆长就咔咔咔就过去了，那给政策让你在这边开，让你带货，当然带货挺惨不忍睹的，这就是另外一说了。所以呢，您从这几个方面，什么包括网红啊，包括其他养网红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哎全都已经这都是要花大钱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呢，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带干粮的，就是你像这个，你像他有一些就是现在最近挺火那什么叫小鹿师傅那个人，他写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文章，唱好中国经济，对吧？原来我给大家拆解过他的文章，到底荒谬在什么地方？那这些人也其实不一定会拿钱，但是他依然会有一些利益的输送，对吧？更多的钱花在现在花在哪儿了？全都花在技术上了。AI 出手之后啊，那就完全生活就整个的这个舆论环境就不一样了。你像很多的这种视频，它都开始做这个 AI 之类的。你看像我这样的，其实现在是比较少的了，就是直接用什么音都没什么特效都没有。当然这个东西我可能会推出个新的频道，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有一些特效或者怎么样，借助一些 AI 技术。但是我这个频道一般不会干这个事儿。那但是中共在这方面花的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呢，原来啊，你一眼能看出来是僵尸账号，对吧？你进僵尸账号很容易能够分辨出来，但是现在呢，你有时候就分不出来。尤其是呢，原来中共啊，哈，干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预埋针的事儿，干嘛呢？就是你比如说吧，在央视这一块，央视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员工是被要求开设境外账号的，因为他们上网更方便。开设境外账号之后，一个人可能开几个账号，平时发什么呢？平时发的全是这个美食啊，美景啊，对吧？有些时候是那个，有些时候呢，发点家长里短呢，这个明显是起号用的。然后呢，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他就出来就给你带个节奏。哎，这个呢，我原来因为央视认识人多呀，原来在那儿当顾问呢。然后呢，就是有一回就有人跟我这抱怨说，你看我这块这个也好容易，我们这个部门本来是说养多少个号，对吧？你有多少个号你要更新啊，平时做这个。结果某一个在领导看来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但是呢在他们看来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意义的，可是让这些号全都冲上去了。结果他的账号都被标注了，标注为外国代理人账号。就大概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时候，他就直接就给废掉了。这是原来他养号，现在养号更方便了 ，AI 起来嘛，那大批量的注册，然后呢内容也好弄，因为你只要给出这个差异性 ，AI 可以自动给你分配内容。就像这种模式的这种养号越来越多，啊，他就会把这样的这种账号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因为平时给你发的做个菜的视频呢，这个中国的某一些景色呀。然后呢，或者家长里短这些东西，他都给你养的差不多了，那不用养到大号，你不用都，甚至于你不用到我这样的号，对吧？我不算一个特别大的号，那个我大概现在，我看可能49万多吧，我的那个推上那个账号，那实际你不用这么多，你就是大概你有个几百人、几千人，这实际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小节点了。这很少有这个东西，不在于他的账号特别大、特别小。尤其是还有一些东西呢，它还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给你做信息污染。它只要是说你发帖子，你只要是开了评论区，好多人就说嘛，说你这为什么不开评论区？我跟你讲，在那个推上，我如果开评论区的话，我那评论区里早都被淹没了。那一堆的这种账号会冲过来，会用各种各样的消息，什么招嫖的，然后这个造谣的，然后骂人的，给你淹没掉。它把你的时间线整个给你淹掉，这种东西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形成一个有效讨论，因为而且是别的人在看你的时间线的时候，就看你的评论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一件非常糟心的事情，就是没有正经东西。 对吧？他就不会再去看了，讨论也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深入，这个也是麻烦。他们甚至于都不转发，因为转发没有效，因为转发只能到他的那个时间线上，然后呢，别他关注比较少，他做不到那效果。他如果在我的这个评论区里进行留言，他的这个流量是要大很多倍的，所以他就干这种事儿。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是初一热点事件。他马上就是账号改名，或者说其他一些东西，把他全给导流到哪儿？就导到什么地方呢？就是那种，就是叫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做色情账号，就是色情。比如说什么邯郸出于什么事儿，对吧？他是邯郸招嫖，你只要一搜，他大量的账号全在前排都是这个，就大概都是这种事情，他就把你的这个正常的信息也给你淹没掉了。这种东西就是洗版式的嘛。这个，如果您零。对这东西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洗版是这个东西，还有包括什么其他的这种网文啊、短剧啊。网文其实还好说，因为平时主要还是这个中文受众比较多。那比如什么起点啊，什么包括晋江啊这些地方，短剧是一个出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一个呢，确实中国这方面创意比较多，短剧拍的是越来越牛逼。为什么？因为牛逼到那个什么霸道总裁爱上做绝经做保洁的我，就这玩意儿，你搁谁谁不想看？我都有时候说，我操，这他妈还能编成这样，是不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像李子柒这样的。李子柒他们这块呢，实际上人家自己做起来之后，然后由这个中共这一边进行收编，这是他们所擅长的事情。因为很多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这个成名啊，是要自有很多机遇在里边的，不是说你想做一个账号你就马上能做起来，给你堆一堆的这个什么粉丝，然后呢给你做一些哎呀看上去花团锦簇的评论。这个东西不一定能把账号起来，而且成本很高，它不如直接收编这样的，或者是说把它更推高一点，让你出来之后再给你推高一点。这像原来的新闻热点是一样的，很少有新闻热点是能够被制造出来的，更多的时候呢是它符合了传播规律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也是这个也是如此。那所以呢，他们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就会整个有好多的账号他就给你占领了，对吧？那这些账号他们去占领之后，就是给你在后边支撑，那他们是不是收钱？这不一定，这我必须说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只是利益，它不是收钱，钱是一种情况，那真正的后边无数种的变现的模式，以及每个人对利益的观点不同，对吧？您比如说吧，您给我钱，你除非真的给我一大笔钱，到我不说了吗？3000万美金，可能我还能想还考虑一下，对吧？否则的话，你收买我就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不在乎这个，对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现在觉得自己没有，那哪天要万一有了呢？是我根本就没在意的事情，然后咔叽人家直接掐你一把的，我也不知道啊。到今天为止，我都不敢说这句话。那您想想别人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东西还有一种文化出海嘛，比如说黑悟空什么的，直接那什么。但是黑悟空现在好像没什么太多声音了，是吧？不过那游戏其实还不错啊，游戏还不错。所以说呢，就是而且你看，像这个社交媒体，它有一个推荐权重。推荐权重的话呢，它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买蓝标，那你推特上有蓝标，这个你卖付了钱买蓝标了，你的展示就会高一些，这个也是。包括还有其他几个等级，这都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所以你今天所看到这些东西，更多的其实他们已经比咱们这些人，甚至于不光是您，可能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全新的玩法。我都不敢说自己能够完全的解析它所有的这种玩法的这个模式，也只能够大致的跟大家以我了解的东西来说。认知作战这件事情呢，是每个政府它都会做的事儿。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做宣传，但是像这样这么明目张胆的去干涉其他国家的选举，然后呢去洗脑其他国家的民众，这个确实也是稍微少见了一点，对吧？啊，这个也确实挺有意思。行，没别的，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